那弟兄姊妹们，我看见主给的恩典呢，保守我们一直还有这个心愿。那么希望主借着这样一点点的追求呢，能够在我们心灵的深处呢，也做开启的工作，啊，保守各道各处的弟兄姊妹，能够一直走在主喜悦的路上。那么今天呢，我们知道弟兄姊妹，我们要读希伯来书啊，那么。那我们先把时间呢交给在波特兰的波弟兄啊，圣享弟兄，我们请他呢先给我们做一个开头的交通。好，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呢先交给圣享。
昨天晚上我们读经聚会完了，有一个姊妹问我，她说你明天要交通希伯来书准备好了没有？我说呢，希伯来书啊，我们是随时都在准备，但是永远准备不完。好，我想我今天早在我们这边时间是早晨的，我就用纲要式的方式和弟兄姊妹把我领受的一点介绍给大家。我想大家请大家读几处的经文，在第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造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第十三章第八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第三章第一节，同蒙天造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我就用这几节圣经做开头和弟兄姊妹分享。希伯来书呢，我们看见在他结尾的时候，这个作者他用书信的方式呢，问候收信的弟兄姊妹们。他特别提到呢，他说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这一节圣经呢，给我们一个参考，可以知道希伯来书写作的年代大约是什么时候。一般读圣经的人都认为呢，希伯来书是保罗所写的，那么保罗写呢一定是在他寻道之前。但是这一节圣经我们看见呢，在保罗寻道之前，提摩太从来没有被逮捕过，他是陪保罗一起坐监，他不需要被释放，他可以自由的行动。但是在这里这个作者讲到，你们该知道我们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可见呢，这可能是后来教会再遭逼迫的时候，因为提摩太当时是在以弗所教会承担责任的一个弟兄，所以他被捕了。那么这个写信的人呢，很可能那个时代跟提摩太是同工的，并且这一位写信的人呢，他和收信的弟兄姊妹就是主要以在犹大地犹太全地的耶路撒冷那些信了基督的犹太弟兄姊妹们呢，他是非常熟悉的。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呢，希伯来书写作的时代呢， 教会所处的光景是相当的艰难，一切的环境人事物都在改变，很可能呢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已经被罗马帝国的太子提多呢攻破了，并且呢圣殿也被拆毁了。这是我个人呢从这一节圣经里面的一个推想。那个时候呢许许多多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的那些信了基督的弟兄姊妹们，他们遭受到环境的冲击和压迫，所以有很多人心灰意冷，甚至有的人呢他们想要回到犹太教里面去躲避。因为当时的罗马帝国呢他们为了要嫁祸啊，把他们自己闯的祸呢他们就嫁祸在基督徒身上，所以当时信基督已经在罗马帝国里面呢成为一个不合法的一个信仰活动，所以有些人他们就可能退后。另外一个情形呢，因着那个时代啊，如果是主后七十年，很可能呢在教会里面已经有了第二代第三代甚至到第四代的信主的人，那么他们的信仰的根基我们相信借着使徒和许许多多弟兄姊妹的那个时代的服事都有美好的根基，但是呢可能他们没有第一代信徒们他们那样清楚直接的和主之间那样深刻的经历和交通。所以呢希伯来书就在这个时刻圣灵感动这个作者叫我们看见了我们的主在负一切的责任当一切环境事物和人都在改变的时候，只有呢定睛回转来思想主耶稣，并且来注视主耶稣呢，我们才可能在这种环境里面得着力量，得以稳固。我们看见了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说，不仅神一次震动过地，他还要震动天。地上呢有许多的事情在改变，国家、政府、经济环境，我们的工作环境，我们的家庭都在改变。天呢，我们也看见教会也是不断的在被震动。这个时候呢，神的儿女们怎样能够持守，并且呢忠心到底只有神给我们新鲜的光新鲜的启示，在异象中呢让我们更多认识他的儿子是谁更多认识主耶稣呢他做成了什么工作，并且在我们身上今天他怎样保守我们我们才可能呢得以稳固，并且呢还能够更往前进入美好的实际里面在这个属天的意象里面呢，我们从希伯来书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在它是从永远到永远的我们人呢是活在时间中所以今天世界上很多人讲我们要活在当下我们只要注意眼前的事物就好了我们若是以这种的态度来生活的话我们今天眼前的这些人事物呢常常会占有我们，常常会呢捆绑我们，压制我们，甚至叫我们困惑，甚至使我们的心有纠结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引我们来看神儿子的时候在第一章里面他给我们看见神的儿子从永远到永远神在那里立定他的儿子早已就立他做承受万有的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借着看见主把我们从环境人事物和时间中带出来，好叫我们得着拯救。第二个我们从希伯来书里面我们看见了 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讲到基督，他不仅在地上肉身中完成了救赎，啊，他在肉身中呢，啊，因为他为人人尝了死味，就带我们呢进入荣耀中，他做了我们救恩的元帅，做了我们的先锋，并且他亲自为人呢，亲自取了血肉之体，和我们一样，在凡事上受苦、受试探，并且受死。他胜过了那掌死权的，他能够体恤我们肉身的软弱，所以他做了我们的大祭司。不仅是这样啊，那么今天主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是不是他就安息直到永远，只等候一件事，就是神使他的仇敌做他的脚凳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好像穿透了时间，穿透了环境的遮蔽，圣灵呢带他看见了在天上尽职事的那位基督。好，我们知道这一方面的启示呢，在使徒保罗的里面呢他也看见一些啊，但是呢讲的最详细的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今天教会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地上无论发生任何的变动，好，我们不要上胆，我们要看见呢主耶稣他在掌权，并且他照着神的旨意在服侍他的教会，啊，所以这个意象呢，能够使人穿透时间和环境，啊，把我们从困境中救拔出来，啊，不仅使我们在基督里得着盼望，并且叫我们今天在肉身中啊，生活和侍奉，带着荣耀的全能而得着的力量。啊，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读希伯来书看见的一件事情，并且我们读希伯来书啊，看见这个作者他讲到基督那属天的职事，就是他做使徒啊，他是神的儿子，来建造神的家，并且来治理神的家啊，他做属天的大祭司，他怎样啊有人性，能够像亚伦体系的祭司一样，他能够晓得我们的软弱，并且呢他更有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呢来做大祭司，他更有呢无穷生命的大能来服侍我们啊，所以他对我们呢是合宜的。这一些的看见呢，我们读圣经，整本圣经呢好像只有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带我们摸到这个实际啊，所以我们看见呢，从不要说从旧约开始，就从新约开始，神在他儿子里面赐给我们的意象，随着时间和环境，随着教会属灵生命的光景和需要，也随着那些领受启示传递启示的个人，他们生命的长进啊，他们的这个所遭遇的环境啊，主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启示意象呢，是不住的增长扩大，并且变得非常的细致。我们读希伯来书，我们就看见了这个作者他讲到大祭司的这个职分的时候，他写的非常的详细啊，在这个亚伯拉罕立位支派还没有出生的时候，那边他就看见了祭司的这个神永远的心意啊，因为神对着教会他有一个永远的心意在他的儿子的里面啊，所以在希伯来书我们看见这个属天的意象啊，在教会中因着环境的冲击和艰难呢，神把更清楚更细致并且更丰富的启示呢赐给他的儿女们啊，我们实在读希伯来书呢实在要感谢主啊，今天有的时候呢啊，我们也碰到一些环境啊，可能呢我们感觉自己力不能胜，超过自己的度量啊，我们快要摇摇欲坠呢，几乎就要跌倒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刻呢，很可能主要把我们以往还没有得着，我们虽然听过还没有真正进入实际的那些真理呢，在我们里面照亮启示出来啊， 关于读希伯来书啊，我要稍微为着我们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我稍微提一点啊。希伯来书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词啊，或者字眼啊，我稍微提一下。比如说希伯来书里面有一个字啊，叫做更美啊，用在主耶稣身上，这个更美呢，希伯来书用了12次啊。希伯来书呢讲到人性的软弱，他讲到罪呢也用25次。我们知道今天呢许多震动的东西都是因为罪在人的问题，这些都是很掉的。我们看见神为了应付人的软弱，在他儿子的救赎里面，他的血啊，在希伯来书里面也非常的多。那么这个血呢特别用到几个词上面啊，就是使我们呢被圣别出来啊，这个英文叫做 sanctified 啊，然后呢使我们成圣，使我们这个 holy 啊，然后讲到圣洁啊 sacred 啊。那么还有信心这个词啊，我们看见在希伯来书里面至少出现了32次啊。那么他也讲到父和子和圣灵啊，我想弟兄姊妹都可以去好好的去看看父神怎样定义啊，子怎样成全，圣灵今天怎样在我们里面把实际带给我们啊。那么讲到这个救赎的工作呢，在希伯来书关于灵这个字也提了好多次，魂也提了许多次，身体也至少有5次啊。那么在希伯来书还提到了天这个字啊，或者属天的，或者从上面来的。然后希伯来书也讲到约啊，讲到更美的约，讲到忠保，讲到盼望，讲到救恩啊。然后呢希伯来书还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持定所承认的啊，持守到底啊。这个到底这个词啊，也是今天基督徒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意念啊。有的人开头很好，但是到了中间呢就偏离了啊，就退后了。所以今天呢希伯来书有一个啊，当我们看见基督他今天属天的职事和他的身位的时候啊，我们才能够在地上跑完走到底，叫神的心得着满足啊。那么希伯来书也有一些实际的啊，我们生活中需要的一些字啊，特别有人讲希伯来书讲有很多警戒和劝勉的话啊。如果我们去查一下，他希伯来书这个不要这个字啊，都是警戒的啊。在我要查一下，大概这个出现了大概至少也20多次啊，有很多勉励的话。他也提到教会的生活啊，像第6章。啊，第12章、第10章、第12章，然后到第13章，都给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的一些次序、一些的原则啊，我们的生活和追求啊。这是我想我开头的时候和大家沟通一点点。然后我们来到希伯来书啊，他给我们看见了啊，有2个点呢、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生活中重要的操练和学习。第一个是我们要思想我们所承认的主耶稣，他是我们属天的使者，他是我们属天的大祭司啊。这个思想呢是先我们学会来承认他。这个承认呢不是在环境好的时候我们感觉他能承认，这个承认在英文里面翻译叫做 confess 啊。我觉得我们有一位年长的讲得很好，英文里面这个前置词啊，这个如果环境顺利的时候我们承认，那个叫做 profess， 就大家都赞成你也在其中。但是呢 confess 就是大家都反对的时候，你能够不别人的反对来承认耶稣他是我的使者，是我的大祭司啊。第二个就是12章里面讲到呢，我们要注视主耶稣啊。这个注释他比弟兄有一个很好的翻译，他说要 look away unto Jesus 啊，就是很多的事情呢今天都吸引我们注意力，我们要 我们注意力从这些事物中换过来啊，我们不去干那些事情，也不要想那些事情，也不要去在乎那些事情。这些事情怎么办呢？我们接着祷告，告诉主就好了，他负责任。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把我们注意力达到主耶稣的身上。啊，我记得有弟兄们讲了，有人曾经问过英国的斯百克弟兄啊，问他你唱过许多基督徒的诗歌，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首？啊，斯百克弟兄呢，他毫不思索的他就回答 ：Turn your eyes upon Jesus， 啊，把你的眼目呢转过来，达到主耶稣身上。好，弟兄姊妹，这是希伯来书啊，像我们最主要的，他得着这个意象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啊。那么这个注释耶稣啊，我们去放大啊，所以基督属灵的超越，把不是基督、不出于神的事物放下啊。今天我们有很多的理由，很多的这个我们争论谁对谁错，我们放不下，所以我们跟人过不去。在事情上解不开，啊，我们人呢就被这些事物捆绑压制，啊，弟兄姊妹们，那个时候在犹太地的基督徒啊，他们因着圣殿毁了，不再有祭坛了，不再有祭司去献祭了，他们亦放不下这件事情，直到今天，我们的犹太人，他们爱神的人都放不下，因为他们没有看见基督，你把实体带来了。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学会放下，还要脱去。啊，弟兄姊妹，这个脱去啊，是生命行为上面。然后我们要转眼，啊，我们要存心，啊，忍耐，我们还要喷。啊，弟兄姊妹，这唯有我们看见基督，我们才能够这样的生活和操练。啊，这些过来说啊，我就它的次序和弟兄姊妹。用七个点来交通，啊，第一章、第二章呢，希伯来作者给我们看见了主耶稣他的身位，第一点我们才看见他是神的儿子，啊，神的儿子是从永远到永远，中间呢有小小一段他进入时间中，和你发生关系，并且他把永远带到我们这些在时间中被肉身所困的人身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极大的救恩呢。有的时候我思想啊，有时候在肉身环境痛苦的里面，一碰到这个点，立刻这个人就得释放，啊，立刻在主的里面呢，到了一个宽广的境界。啊，我们要看见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啊，他独一，没有任何事物啊或受造之物能和他相比的，啊，真是只能。啊，那么啊，第二章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做人，啊，他完全带着人性，啊，他在人性里面为我们成行完神的旨意，成全神的救赎，所以呢，他能够称我们做弟兄，啊，他也不以为耻。啊，弟兄姊妹们，主耶稣成全救恩的，他在肉身中，他做元帅。救恩的元帅在肉身中也做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来服侍我们，啊，他来救拔我们。那么第二个重点在第三章，啊，我们看主耶稣他升天以后啊，他就把一个属天的呼召赐给你和我，那就是教会得着的信职和使命。啊，在这第三章第一节里面讲到教会呢两方面的特性，第一个教会是属天的，所以当我们是在肉身中被救拔的，但是我们得着的生命，我们的前途道路和目的是天的境界。啊，弟兄，很多人看见地上有什么想法，那些属地的事被进教会了，啊，看见地上有什么成功的流行的，我们就盼望神的儿女们也有这个东西。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没有看见我们得着的呼召，啊，我们也不够清楚在我们里面的生命特质是什么，所以常我们落在人情世故的捆绑旁边出不来。啊，弟兄姊妹，所以第三章第一节很重要， 就看见我们有一个天的呼召，这是教会的性质，这是生命里面的性质啊。这个性质叫我们思想天，这个性质让我们知道地不是我的家，天才是我的家啊。弟兄姊妹，就好像地上有一些的生物哈、啊，他们出生在一个地方，然后他成长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但是等他成熟的时候呢，他一定回到他出生的地方、啊、是不是、啊、像我们在西北角，美国西北角这里的那个鲑鱼啊 salmon 鱼啊，他们在河流里面出生，而且他一个河出生了，他回来都不会走错。弟兄姊妹，这个受造的生命呢，说出今天我们和基督基督里的生命啊。所以难怪的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啊，年纪越大越想念家乡的口味、啊、这个家乡不是你出生的那个家乡，乃是属天的家啊。弟兄姊妹，我们个个都出生在属天的耶路撒冷啊，我们是蒙召的。那么这个生命里面有一个性质啊，他讲到圣洁的弟兄，我们是圣洁的啊。所以教会呢，我们知道地上各种环境震动啊，就是把我们那个圣别的性质再拉回到肉身里面去，让我们呢像世俗一样啊。因为所以今天我们呢在希伯来书的里面看见啊，我们的注视主耶稣他带有什么样的生命，什么样的性质，这个教会我们该持守的。那我们怎么样持守呢？我们要来思想主耶稣，来注视主耶稣啊。在希伯来书作者给我们看见呢，特别他讲到主耶稣升天以后两个职分。第一个职分，他做使者来引导我们，来建造我们成为神的家啊。第三章到第四章细节我想我不去讲了啊。那么第二个职分呢，他做属天的大祭司。这第三十六节一直到第十章结束啊，我们看在这里面他讲到好多啊。其实说他不是立位之派的，他本来不能像亚伦一样在肉身中进大祭司的职分啊，但是呢他因着做人的因着苦难学顺从啊，他得以完全，所以他得到一个资格能够服侍我们，而且在这个资格他完全体恤和我的软弱，并且他的顺服生命成我们顺服的救恩源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自己顺服好难的，是的，若是我们靠着我们天然的道德、天然的义气、天然的情感，是不一定失败。唯有当我们摸到主耶稣做人，他在苦难中学顺服的那个生命，弟兄姊妹，那个顺服是我们永远得的根源。啊，弟兄姊妹，这个是主耶稣做的。在照着亚伦的等次，他在肉身中他没有做大祭司，但是今天他在天上呢，他这个亚伦那个等次能体恤我们的那个是丰满的显在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不然我常常跟我姊妹讲呢，我早就上了啊，因为我不知道得罪人多少次，但是主没有把我开除，也没有把我这个消灭毁掉啊，主反而能够扶持体恤，并且引导我们往前。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看见啊，当这个作者要讲到麦基洗德的时候，他说你们现在还听不进去啊，可见呢很多属灵的启示啊，道理上面在头脑悟性啊，我们可能已经听进去了，但是在生命经历里面我们要得着，必须我们要好、啊、弟兄姊妹，若我们在生命里面没有学习没有追求啊，弟兄姊妹，我们啊很多的事情都不过是使我们的头脑悟性快乐一下而已，在生命里面不会有力量啊。那么到了第七章，通过了第六章的那个考验和操练啊，我 我们进入完全的地步的时候，我们会领会主耶稣那属天大祭司之分，那个神性的一面，啊，属天能力里面，这一节我也不去讲了。今天我们在这一方面得着主给我们丰富的供应呢，叫我们在地上能够脱开个人环境，还有自己个性各个捆绑。啊，弟兄姊妹，那个无穷生命的大能，借着主耶稣大祭司源源不断的供应给那些信靠他的人。啊，弟兄姊妹，就那个时代我们有软弱，去找亚伦等次的祭司，他只能把律法摊开给我们读，叫我们被定罪，我们感觉更软弱，让我们去献祭，但是我们没有力量遵行神的旨意。但是当我们来到耶稣基督跟前的时候，那无穷生命的大能在我们里面涌流。这个是希伯来作者他是经历也带我们去成道。那么第五个点呢，到了第八章啊，我们看见主耶稣已经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啊，他进了天上的他的那个办事啊，那个办公室呢是真帐幕。我们讲到这个真帐幕啊，它的真是什么意思啊？啊，不是说摩西所见到那个帐幕是假的帐幕，那个帐幕是一个椅子，这个真帐幕是实体。这是讲到教会。啊，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看见教会，或者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说到教会，可能十个人有七八个看法，有七八个样子啊，弟兄妹，因为我们都理影子，看见别人这样做，我们以为那个是好的啊，别人那样做，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认为这是好的。不，圣经上面讲到真的时候，所以讲到那个是。就好像主耶稣讲我是真葡萄树，不是说地上所有葡萄树都是假葡萄树。弟兄姊妹，那些葡萄树不过是影子而已，是要说出那个属灵的实际。
嗯，
好，所以希伯来书有一个很重要的意念的，今天看得见的事物是从那看不见的事物出来的，那看不见的事物是实体。今天肉身的宇宙环境呢，其实都是一个影子，你的情感也是一个影子，你的思想也是一个影子。我们没有摸到基督，我们才摸到那个真实啊。所以主耶稣的侍奉呢，是进到那个真帐幕，那是教会的实际，这一个属天的实际啊。我想保罗也讲到一点点，但保罗讲的多半都是我们今天外面的实习，但是呢，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讲到里面的实习啊，这也是希伯来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词哈，在第八章里面讲到那个影子和实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那么第六个点呢，主耶稣成为他进到这个真帐幕，成为新约的中保啊，这个约啊，在八章第九章你就能看见，它的特性呢是里面的，是直接的，是生命的啊。不是在外面的字句和行为上面，要达到行为。那我想为着时间缘故，最后我快讲一点啊。主耶稣啊，带我们进入至圣所啊，至圣所啊，这些物件都是说到教会生命中的经历和实际啊。那到第三章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若是进入门内与基督交通了，我们今天在肉身外面的环境中啊，就出到营外。这个营外啊，在对于希伯来书的收信的那些在犹太地的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很清楚知道是指的当时的犹太教说的啊，就是一切把神的启示和生命呢变成仁义传和外面法的东西，这些东西我们要离开它啊，在那里要受羞辱啊，我们持守主啊。希伯来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呢，这个恩主们他讲到啊，主耶稣带我们进到至圣所。其实我们基督徒啊，从生而就开始 我就是身在至圣所里面，但对至圣所的经历啊，因我们就是耶稣啊，就会越过越丰富，越过越细致，越过越深入啊，到一个地步啊，我们真是能够在地上啊，好，我们一切的生活行为它的源头都是从至圣所。我在讲啊，这至圣所的经历不是仅仅是个人的，好像修道是在那些爱圣人到旷野去修行，不是，是的，这个至圣所的经历啊，是借着今天那些遵行神旨意在真帐幕里面生活侍奉的弟兄姊妹啊，我们的聚会和生活带出来。好，我稍微一点呢，至圣所的生活呢，使人成圣，使人有力，能够在不长的并走过正常生活。至圣所的敬拜和侍奉呢，是能够脱开人义传统，叫神喜悦和满足的一种侍奉敬拜。我想我简单的把希伯来书呢和弟兄姊妹介绍一下啊，把时间呢交给弟兄姊妹和孙英雄。
那我想我们的弟兄啊，已经把这个希伯来书啊里面大致的重点呢都给我们点了一下。那么我呢把我自己所领会的呢也和弟兄姊妹们有点分享啊。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啊，希伯来书呢是一本解决难处的一卷书。当我们读这卷书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它里面有很多旧约的背景，那么就说明呢，当初这封书信呢，那是写给那些在犹太中的一些信徒的。那么他们呢，原先可能是深受犹太教的影响，所以对旧约圣经的背景呢，他们有一个相当的认识，那么后来他们信了主。信了主之后呢，我们知道这一般人，因为从犹太教中出来的一般人呢，他们所具备的这一些的背景上的难处是很大的。所以你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发现希伯来书所写的这么样的复杂，这么样的详尽呢，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写信的对象是多么的困难的啊。那么感谢主啊，只有希伯来书的作者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我常常想，如果是我的话呢，我就没有办法呢能够完全解决他们这些的问题。那么当然这位作者呢是谁我们不知道，但是呢他对犹太教的背景，对旧约的圣经非常非常的熟悉。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知道在教会的侍奉上啊，要能解决一个难处，你必须知道这些难处的根源在哪里。如果我们没办法把这个根源弄清楚的话呢，你就很难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啊，用了这么大的篇幅一一的解决在这些犹太背景中的圣徒们的所有的难处啊。所以这卷书啊，这个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也深深的感觉到，今天我们有很多神的儿女啊，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可能我们对宗教就已经有了观念，甚至我们有很多时候信主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宗教的范围里面呢，已经接受很多传统的东西在我们的里面。如果要把人从这个光景中把它拉出来啊，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所以希伯来书这卷书非常的重要，就是解决了当代的这些在犹太教里面深受犹太教影响，深受旧约背景事物影响的一般圣徒们啊。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呢， 用了非常大的耐心啊，一一的把他们这个光景呢，那么给他做了详尽的解释啊，并且这些话有穿透力的啊。那么我们也相信这封书信出去之后，有很多神的儿女们本来在摇动的环境中啊，他们的光景就被稳定下来了啊。所以希伯来书是一卷解决难处的一卷书，但是我们能看见这个解决这个难处是不容易的啊。我想今天呢，主让我们在教会中侍奉啊，侍奉就是解决难处啊。你要先把难处能解决，你才能把人带到主跟前去啊。所以因此呢，这给我们有很好的一个教训呢，教导我们在主跟前，在属灵的事情上面需要有认真的学习。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啊，得着一些真理，但是呢不够深入啊，所以很多时候轻描淡写的想解决一些难处，结果呢我们发现那个效果是很差的啊。所以对于一个侍奉主人来讲，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如果我们对属灵事情不够有深入的认识的时候呢，我们所能解决人的难处也是只有在浮面上面的。你的认识有多深啊，你能解决问题的这个能力就有多大。所以你看这希伯来书的作者解决这些问题啊，非常不容易啊。我想弟兄姊妹们，你把它读完之后你就知道了，每一个点每一件事都是非常的艰难的，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在主跟前有非常深入的一个看见啊，有非常深入的一个了解。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提醒。所以碰见属灵的事情呢，不要以为是很容易，因为你要解决人里面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那么特别有很多人有深厚的一些背景在里面的，你要解决这个东西更是困难的啊，因为它里面有阻挡的力量是非常的大的啊，并且这个阻挡的力量也造成了这班圣徒们呢倒退的一个现象啊。所以希伯来书在当代啊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啊。我们感谢主啊，主能得着这么好的一个器皿啊，能对属灵事情能够有这么透彻的一个认识啊。所以我们能看见呢，这个作者呢，像历世历代神所使用的神的仆人一样，他再次能够展现出啊，一个真正有意向跟随主的人呢，他如何能在现实的生活中和在神的托付上面呢，做一个正确的决定啊，这非常的重要。今天呢，我们发现在教会里面就缺少这样的侍奉主的人啊，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呢，面临到一些现实生活上的一些难处出现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把人从难处中带出来，然后呢让人能够回到神的托付的这个情况的里面去啊。所以这也是今天地上教会光景软弱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因为缺少这些真正认真跟随主的人。所以我们最怕的情况啊，连我自己包括在内，我也讲我们最怕的就是对于真理的一知半解啊，好像能说一些，但是又好像并不完全了解。所以我有很多时候在侍奉上啊，里面感觉这个困惑这个压力，就是碰见这些难处情况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从何处下手，也不知道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啊。那么圣经的道理你都知道，对不对？我们就抓一些圣经的话，抓一些圣经道理，以为就能解决问题。不是的，你看见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你就知道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个关乎到个人在主面前的学习，那是多么多么深刻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如果能够在现实生活和神的托付上面能做出正确的决定，那么这个就给教会带来莫大的祝福，给神的儿女们也能带来莫大的祝福啊！我们能够 看见啊异象啊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里面属灵的看见呢，这个绝不是我们今天用头脑所接触的一点点知识的东西啊可以完全取代的东西。所以属灵的事情必须在主面前，灵里面需要有启示，有看见。那这个呢，弟兄姊妹，这关乎到我们个人在主面前的学习，所以需要好好的回到主跟前。尤其我们自己需要脱离很多不该脱离的东西啊，我们先蒙拯救，就像保罗一样的，他要先蒙拯救。他如果不能脱离犹太教的话呢，他就没有办法用神的心意来服侍神的百姓，所以神必须把他打倒了。那么他里面有了一个转变，有了一个看见，有了异象，那么我们看见他才能够服侍神的教会。所以我们能看见并且能看见一个情形，刚才我们弟兄也提到，当时的属灵光景是非常的混乱的啊，因为这个罗马帝国呢，不再保护这班信主的这班犹太人了啊，他们保护犹太教，但是不保护这班信主的人，所以因此呢，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冲击啊，所以环境变得非常的混杂，就很多人就想倒退。回到犹太教里面去了啊。那么在这样混乱的光景中呢，我们看见唯独异象能够产生功效啊。那么它能够在这样一片的环境的里面啊，用天来解释一切，用天来指明正路。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也晓得在地上跟随主啊，不是光是热心就可以了，不是光是外面的努力就可以了，我们仰望神的怜悯。若是主能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叫我们深处有所看见啊，这个对我们自己是一个大的拯救，对于整个局面来讲也是一个大的拯救。我们能够很清楚的明白哈，对于那些真正有意向的人来说啊，环境有时候起变化的时候呢，可能可以影响我们的情绪啊。像保罗也是这样，看见神百姓的光景的软弱，他会流泪啊，他心里面会难过的，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变化呢，不会影响他的脚步的。也不会影响他的道路的啊。所以我们多次讲到啊，我们从开头的时候有很好多次在主面前的交通强调这个意象的重要啊。今天我们必须要求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看见，环境的改变不仅影响我们的情绪啊，也可能影响我们的脚步和道路。我们能看见很多人倒退，很多人改变啊，就证明说里面呢缺少这种启示。对一个真正有启示的人来讲的话呢，环境是改变不了他们的。所以呢，像这样的人啊，如同希伯来书的作者一样，他们成了时代的引导者啊，因为他们自己被神的心意所抓住，他们里面清楚明亮。所以他们就能够成为那个时代的引导者。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看教会历史的话呢，也很清楚的，一个时代一个时代起来啊，我们很多前面的弟兄姊妹们，他们能成为时代的引导者，就因为他们里面怎么样有启示。他们不是跟着传统的一些思想，跟着传统的观念一些做法走的人，他们是跟着主的心意走的人啊。所以呢，他们能够成为时代的引导者。今天呢，在这个时代中间呢，我们越过越觉得在神的百姓中缺少这种引导者。热心的人很多，能做事的人也不少啊，能在一般圣徒生活中 能够表现爱心照顾的人也不少，但是缺少真正的引导者。因为这些引导者，他们必须能够看见难处在哪里，他们必须看见神的路在哪里啊！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很难成为时代的引导者。我们特别感谢主啊，希伯来书的作者给我们做了好的榜样啊，他隐藏他的自己。他为什么隐藏他的自己？他不希望人注意他，他希望人怎么样？注意基督，注意神的心意。今天呢，我们发现很多侍奉主的人呢，这个思想意念都有很大的偏差啊。我们希望人注意我们，我们希望人呢，这个把我们抬高了，这些都是啊，我们在主跟前所犯的很大的错误啊。你看希伯来书的作者有这么大的启示啊，有这么深切的功力啊，对于一些事物的认识这么样的清楚，但他隐藏他的自己啊，这更说明一件事情是什么？因为时代的艰难，这些人真正是与主的事为念的，他们不顾自己的得与失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啊，那我们能看见这一些主给我们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教导啊。那么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啊，因为在那个时代中有一班人，因为他们遭受到了逼迫啊，想要倒回到犹太教里面去。那弟兄姊妹们，我过去曾经也跟少数弟兄姊妹讲过啊，犹太教是个什么东西呢？啊，犹太教呢，是犹太人对主的信仰啊，因为产生的偏差所产生的一个变质的东西，这个 degeneration 的东西，这个东西非常可怕。它本来呢是神的托付，它应该和神之间发生直接的关系，但是后来呢，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产生变化，脱了节了，他们落到人的心思，落到人的这些传统的情况里面去了啊，结果呢成了一个变质的东西。表面上看起来是侍奉神的，是侍奉耶和华的，其实呢是完全离开神心意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讲过，一个东西变质啊，这是最可怕的东西啊。今天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分辨的力量啊，什么时候神的工作，任何一个时候落到了宗教的范围里面，它就形成一个变质的东西。我们已经多次讲过，我们所相信的是主啊，是主的工作，不是一个宗教啊。今天呢，任何一个东西一变成宗教的时候呢，它不仅是一个变质的东西，它也成为神工作上最大的拦阻。所以在头一个世纪，我们能感觉到仇敌手中最厉害的工具就是犹太教，而犹太教成了主在地上工作的最大的一个拦阻，这实在是叫人很惋惜的。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今天我们晓得地上的教会呢也处在这种的变化当中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呢，要让我们里面的眼睛得开，能够真正的清楚什么是宗教，什么是真正神的信仰和托付。所以我们的服事上面必须要摆脱这个。那我们能看见希伯来书的作者本身呢，他在这方面的摆脱是很彻底的，因为你从他的书信所写的东西里面，你知道他对于犹太教的了解是那么的深切啊。 我觉得今天呢，我们已经蒙恩了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珍惜这个恩典啊。我再说，我们没有什么可骄傲的，我们也不是要制造一个闭关的团体，我们也更不是要把我们自己排斥在众圣徒之外啊，没有这个意思。我们乃是因为主的怜悯，让我们略略的看见一点神的心意在哪里。我们希望能效法前面弟兄姊妹们的脚步，能够走在主所喜悦的道路上面啊！这就是今天呢我们的一点心愿。我没有意思要排斥任何的人啊，所以弟兄姊妹要搞清楚，今天呢主把这个给我们，只是我们更是要战惊恐惧的东西啊！但是呢，我们要求主怜悯，要叫我们本身在主跟前，对于过去那些错误不对的东西要把它脱得干净才行啊！你不能带着一个混杂的意念来跟随主的，那个混杂的意念足以叫主的工作呢受到伤害，甚至会被摧毁。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这个教会历史呢已经是一面镜子，已经让我们看见这个情况的一个严肃性啊。那么还有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呢，他让我们注意那个结局，这个结局非常的重要啊。那意思说呢，最后的结果是对，那才是对。你今天呢，你自己自以为对不行的，你自己以为自己的光景还不错，那是不行的。到最后结局才决定一切啊。所以每个人都有结局，对不对？主的工作也有结局啊。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在这一方面呢，给圣徒们呢非常重要的提醒：你不要只顾眼前的，你如果只顾眼前的，你可能会失去很多。你要注意那个将来的结局如何最终的那个结局才是重要的。所以呢，弟兄姊妹们，因此呢，我们在读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呢把这一切所有的因素，我们刚刚所交通的东西啊，要把它摆在其中，这样你才能够更多明白了当初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这样写这本书，他写书的用意在哪里啊。当然这里面呢有很多关乎到神荣耀旨意正面的一些教导的东西在里面，但是我们要再说，希伯来书是一本解决难处的书，我们要知道他如何用正面的东西解决那些不正面的东西啊。这个是今天我们在主跟前需要学习的啊。我常常发觉有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一些真理，但是呢我们不会运用这些真理，我们也没有办法用这些真理来解决实际的难处啊。所以可见我们对于一些问题不够深入，了解不够深入，经历也不够深入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希伯来书对于今天特别我们处在这个混乱时代中的圣徒是太重要的一卷书了啊。我想我先把这些重要的点呢，那么在这里给弟兄姊妹们稍微的点一下提一下啊。那么呢因为我们这个聚会我讲过啊，我们是一个交通的聚会啊，那么要给弟兄姊妹有点时间呢，大家也可以进来一点交通或者有点发一些的问题，我在这里稍微暂时停一下好不好。对于刚才啊盛享弟兄交通和我说交通这些事物，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觉或者问题都可以提出来
我是那个奥特那个交通部委弟兄。
OK， 请说。
可以听见吗？对，我们因为最近也在谈那个希伯来书，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借着这个圣弟兄的分享有一点那个分享希伯来书，我这就是说很同意圣弟兄所讲，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而且呢或者是复杂对我们来讲，有些他所提出来的事情啊我也很陌生。 刚开始的时候，他提那个就是说耶稣的耶稣啊，他跟天使比较，而且呢说那个耶稣呢比天使小一点，这在我们来讲啊，跟耶稣大一切啊，这就是从犹太人来讲的话啊，天使在他们的尤其他们的那个服饰方面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那个重要的一点，因为呢在圣座上面那两个基路伯啊，就是他们明年去赎罪的时候所要经过的那个一个很难的过程，所以天使对他们来讲很重要，对他们来讲是重要的，可是对于这个基路伯来说他们是不太重要，所以说呢他把这个情况就是说出来啊做个起点，然后跟他讲说虽然是天使能够就是说他的死罪有关系，可是呢因为耶稣啊他那个到肉身之后他就借了那个死败坏的狼子权呢，就是魔鬼一定要放那一生给一生因他得而奴仆的人，所以他在这里呢做个起点，他最主要的我想给上就是他把那个犹太啊他们从那个人所给他们等于说是设立的一些产业，还有他们列祖列宗所给他们留下来的一些遗产，要把这个被从这些遗产的认识里面从这个属地的这观念接下来的属地不能沉重的遗产，所以说呢后来提了很多啊，就是说关于这个摩西麦基洗德那个因为还有圣殿，他都是把一个从那个最基本的这个赎罪这个认识带到这个犹太里面，所以说他在那个第六章他就跟他们讲，他就叫他们不要在那个就要脱离那个基督教里的开端，接地气的完全的一步在一根基督教二十一基督教人这样行你爱有治理使人父为其有生等各种教训，现在我们觉得好像在近百年都做到一件事情，可是呢这个尽管是作者告诉我们我对那个属天认识不是停留在这些基本的这个道理的开端上面，而是要更进到一个新的地，所以在那个古代的那个十章他讲了说那个第十章里面他提到那个他那个书的那个献上和献礼，他说第十节和平的旨意因耶稣基督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对不对，这让我们觉得好像成圣很难的一件事，可是呢这个作者呢他一句话就好像就把这个事情带出来，而且就是这样子，他看这个第四节他说因为他自献礼这叫他得以成圣的人有完全成圣，我们都觉得很难，目前我们觉得更就是说不容易这件事情，可是呢这个作者他就要借他们就是说那个神在那个预言中他给他们的那个产业跟他们的列祖的那个就到那个中间所说做了痛真是在亚伯兰的那个这些人他所做的是要带着一个事实里去，就是一个不能梦的 OK， 所以说他在那个希伯来的十一章里面他有整个中线就是那个有根的，所以他在这里呢他不再提耶稣了，因为满的耶稣在地上工作一半到这儿他们就说怎么讲说把他们就是说从地上所有的产业然后呢能够寻找那个身上一个不正宗的国民，所以在我们来讲啊，就是说可以把一个说这个希伯来书或者他把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观念啊，其实反正就是说这个简单化，我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可以感觉到就是说他所做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这个希伯来人让这个从这个属地这个钱留下来旧约所留下的产业把它转移到那个天上的不能震动的国，这种整个中间转变就在耶稣是个中保，他里面他就带着那个 耶稣的身上。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可以关心，因为啊，我们叫做能够晓得他这个希伯来书这个希伯来人的这个也可以说这种意义的时候，那我们也是希伯来人。他们是被称为希伯来人，因为是过了地上的约旦河。那我们今天呢，我要称希伯来人啊，我们要会这个属地跟属天中间的这个河。所以说今天要过河吧，那这个作者他又跟我讲，我们这生活里面我们要有行动，要有信心。所以他十二章里面啊，他提出一条道路出来，就是第一呢，就是要换耶稣，第二呢在做神的法，使我们才能得以与他圣洁有份。不止这样，还提出奇迹，就是说呢，恐怕要谨慎，恐怕有人真的神的。另外一个的谨慎呢，就是说在诗词里面，从十五节二十五节开始，你们所爱的人不可以给他向你们说话，因为他也在地上记载他们的，上帝不能陶醉，何可这我们违背。那从天上开始呢，像读这一章的时候，第四个十二章的时候，在我里面马上就有感觉，我感觉就是说，只要我在这件事上有些想法啊，就是什么告诉选约束，因为这个约束啊，在我们人说就是好像是就是说是撕掉是有一点自己，就是用我们的自己来做约束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种感觉。可是要说约束与圣灵的话，那我们怎么样？那不会受到那个限制，我们的自由，因为他把我们自己嘛，那个借着圣灵的这个约束啊，可以让我们脱离罪的辖制。当我们能够这个脱离罪的辖制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生就自由了。我们信心在我们里面，你的人已经有自由。所以说，这个希伯来书这个书虽然是可以引荐人那个说，可是今天我们来说看这件事情，我们在学习更得到一个更大的帮助。好，我就到这里。
好，那么我想我们弟兄啊，也提出了一些这个希伯来书里面犹太人的所有的这些问题啊。如果弟兄姊妹有兴趣的话呢，你回去之后呢，仔仔细细去找找看，到底犹太人有多少难处啊？你可以把它一个一个的找出来，像这个天使，这些都是他们的难处啊。那所以我们刚刚开头讲到啊，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啊，这真是一个老练的圣徒。他能根据他们的所有的问题，一一的给他们做了详尽的一个解答。我觉得今天呢，我们实在是很羡慕，也渴望主能够兴起这样的侍奉主的人啊，能够真正的解决我们今天呢，神的儿女们在地上所遇见这许多的问题。这个，我想这个是。我们刚弟兄刚刚提出来，这也是很重要。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回去之后啊，试试看啊，从希伯来书里面能找出当初这般在犹太中的这般的圣徒们，他们到底有多少的一个难处啊。那么好，我想为着时间缘故，我们继续的往下有点交通啊。那么我还是要在一个总的原则上先给弟兄姊妹一点提醒啊。在希伯来书里面呢，这个作者呢告诉我们，从意象里面呢，你可以能分辨什么是过渡的，什么是永远的。我觉得今天我们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在这件事情上也不大容易能分辨，因为我们晓得今天我们眼见的这些事物啊，都是过渡的事物。那么在这个过渡的事物的背后呢，有永远的东西。这个过渡的东西呢，都是暂时的，是预表的。所以犹太教呢， 很可惜的，他们就是抓住了旧约神的那个预表的事物，其实那是一个过渡的东西啊。所以这提醒我们呢，今天我们活在新约时代中的圣徒啊，我们必须活在新约的这个启示和新约的光的这个底下。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我们能感觉到啊，因着他里面所得出的启示，他使这些旧约的这些好像外表形式的啊一些死的规条的东西啊，那么让他重新发出亮光啊，因为什么？他看见这些事物背后的那个意义啊，比方说律法也好，会幕也好啊，那么他看见里面真实的那个意义啊，他摸到那个永远，他不是摸着事物的表面。这个对于我们今天服事来讲也是重要的提醒，我们很多时候只摸着事物的表面，看不见里面真实的情况，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弄来弄去之后呢，都是一些暂时的东西，并不能摸着那个永远的东西啊。我想这也是在希伯来书里面呢也很重要的一个提醒。那当然我们知道希伯来书的中心点是基督，神的心意是基督，这对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姊妹来讲这不是一个什么新鲜的一个道理了啊！我相信尤其在我们这有交通范围里面，弟兄姊妹，你只要问一问什么是神永远的旨意啊，个个都能告诉你是基督，对吧？这个我想对我们来讲不是一个这个好像多么难懂的一件事情。但是呢问题就在哪里呢，就是如果你缺少了这种真正里面的启示的看见的时候呢，基督神的永远旨意是基督也可能对我们来讲变成一个道理，因为你知道不能用，不会用，对不对？只有你里面真正得到启示了你就像希伯来书的作者一样，他是有真正里面有启示的光，所以呢他能运用基督的原则解释所有一切旧约背景的事物并且解释的这么的透彻，那我们就知道基督对于希伯来书的作者来讲不是一个道理。今天我们各到各处的弟兄姊妹，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基督的原则，但是不是用我们这个道理式的方式来运用它的所以在希伯来书这卷书里面，当然中心点是基督这个是不能更改的。其实呢，新约所有的圣徒们、所有使徒们，他们的看见也是这个点。那么但是呢对他们来讲，基督对他们来讲是活的，不是一个死的道理，所以他能够把它运用在一切的事物上，并且能够解决一切所有的事情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所需要学习的。当然在希伯来书里面他很强调一个点就是说呢，基督是无可取代的，也是无任何事物可以比的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这两句话是很简单的，但拉到实际的生活里面去的时候呢，我们常常用其他的东西取代主自己的，有时候用工作，有时候用恩赐，有的时候用一些外面的一些事物取代主自己的。我们必须知道基督在我们里面是无可取代的东西，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的。甚至我们看见有许多人呢，他们跟从人，哇，那个感觉呢，都取代了基督的，并且这个情形还蛮严重的。今天你看整个基督教世界里面，这些东西非常严重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基督在我们里面是无可取代的。我想我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发现你就会很清楚看见神一再的宣告这件事情，是吧？ 好，神一再宣告这些事情，那个变化山上的经历我们都记得，对不对？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跟主来比较的，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多属灵，不管他多有恩赐，不管他有多大的贡献，都不能取代主的自己。啊，这件事情呢，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啊，是一个严格的考验。你必须在主面前能够牢牢的持守住这件事情。我们常常有时候讲，比方你参加一个聚会，或者有许多圣徒，就是纵然有千万的人在我们的周围，对不对？但是我们里面应该只有一个注意，就注意主的自己。我知道这句话我们是容易懂的，但是面临实际的情况的时候是不容易持守的。我比较简单的讲一下，有时候你参加一个聚会，人数众多，对不对啊？我们整个的感觉呢都被这些东西引去了，你知道吗？所以我过去也是在主面前也会落到这样的情形，但是后来慢慢的有点操练。有的时候你在一个大型的聚会里面去的时候呢，我需要提醒自己，我说主啊，在这个情况里面我只有一个主意，就是你的自己，我不能失去这个东西的。你看我们多容易啊，因为我们人是有感觉的动物，我们多容易感觉就被这些东西牵制走了，对不对 啊所以你需要有，这是一个操练，是一个学习。不管周围有多少人事物，不管多少的变化，我们里面只有一个注意。哦，弟兄姊妹，如果你在这一方面信心上被建立起来了，你是有福的，对呀，你是有福的。我们为什么那么容易受人的影响啊？为什么容易那么多受环境的影响啊？就是因为什么？我们里面的注意不够专一的，啊。所以我们刚刚弟兄们提到了那句希伯来书里面很有名的一句话，叫做“望断以及于耶稣”，是吧？仰望耶稣啊，它原文是 “looking off unto Jesus”。这句话容易讲吗？很容易讲，容易做吗？不容易做。你能够望断一切吗？把什么都望断了，这中文的话非常好啊。我们很多时候就望不断，是吧？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心中啊都是这个人那个事那个东西的，对吧？所以把我们搅扰得很厉害，把我们的侍奉也搅扰得很厉害，你就没有望断，你知道吧？出来了一个有恩赐的人，就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去了。那边又有一个什么神的重用的神的仆人使女，就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去了。弟兄姊妹们，我们是承认我们是一个微小的人，很容易受这周遭事物影响。但是如果你能学习，我们知道教会历史上很多跟随主的人呢，他们跟我们一样的性情，一样的容易受环境的影响，但是到后来他们的操练到一个情形怎么样呢？他们能把他们的注意完全摆在主身上，这是一个重要的学习。你不要说什么基督教里面名利这些东西，就是一些所谓正常的一些属灵的工作的东西，都不能取代主的自己。那我们知道这般在犹太中的圣徒们呢，他们因为有强烈的一个旧约的背景，所以这些东西啊对他们来讲形成一个什么一个倒退的力量，你知道吧？当他们遇见难处的时候呢，这个东西吸引把他们重新又拉回去了。所以可见怎么样，他们对主的注意力不够专一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主跟前有这个明白。所以他开头讲说呢，唯有基督，唯有基督啊。我们的诗歌倒唱得很好，唯有基督，永是基督，对吧？唱的时候很大声，但是呢碰到事情的时候呢，那你就不是唯有基督了，也不是永世基督啊。所以今天我们里面呢，希伯来书的作者他里面是很清楚的啊。我在这里我想我们不是为了 解经啊，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这个他这个强调的非常非常的重啊啊！我从前解经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唯有他承受一切，唯有他是，唯有他能，唯有他有，唯有他被，是吧？唯有他永远长存，唯有他被高举。这是希伯来书作者所开头的话，他第一下就把我们的注意怎么样要带到基督的身上。但是这个是我们一生在主面前跟随主严厉的考验。我再说，这是严厉的考验。经过考验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是唯有基督呢？这不是一句道理的问题。如果有任何东西把我们牵引走了，都证明什么？你里面不够专一的啊。那我们知道，我已经讲过，这是神的事情，神多爱他的儿子啊。我们怎么能把其他的东西跟他的儿子来比较呢？对不对啊？我们怎么能让其他的事物影响我们啊，而不注意他的儿子呢？所以，一个真正跟随基督的人，没有灰心的理由的。也没有退后的理由，这是希伯来书里面讲得很清楚的，对吧？他们所以会倒退，所以会灰心，所以失望，都证实他们的眼不够定睛在主身上。主怎么会叫我们失望呢？主怎么会叫我们退后呢？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那退后的定规是什么？是人，定规是事，定规是周遭的环境啊。所以我们今天晓得希伯来书作者他自己蒙受这个恩典，才要这般圣徒们能够在这个点上能够站住啊。那么他这里啊也提醒我们呢，主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呢，这个第二章里面讲到的，这个时代来讲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工作啊。我们的神天地都容不下他，对不对啊？他居然呢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成为一个卑微的人，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你没有办法用人的思想意念呢来领会来解释，不可思议，太伟大了，这是主太伟大的牺牲。他的牺牲到底牺牲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我想我们恐怕要用勇士来领会。今天呢，我们对于这个领悟太少，我不觉得主的牺牲有多伟大，请你们原谅我这样说。如果我们真知道这件事情的话，就知道这是了不得的一件大事情啊。那么，所以在第二章里面讲说，他肯，这个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需要。有一个深切的一个领会啊。在诗篇的作者里面讲说呢，神为太阳安设帐幕啊，这个指着基督的道成肉身的。你能用什么样的一个帐幕呢把太阳给它包起来了，对不对啊？主耶稣用他的一个肉身把他神性的荣耀整个包藏起来了。这个我们能领会吗？我们永远也没办法领会啊。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不可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今天我们对主的救恩呢，我们是有认识，但是不够深入的认识。如果我们真像希伯来书作者这样的认识，你就知道这个救恩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他是只好讲出这么大的救恩啊！我们如果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所以这个要提醒我们啊，弟兄姊妹们，主救我们，我们看见好像一刹那之间的，听那个福音绝了个字，我们就得救了，多简单呢、啊，对不对？但是这个救恩临到我们那个背后所包含的意义。没办法完全明白，所以只有等主回来了，我们完全的知道他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救恩有多大。所以难怪圣经告诉我们呢，有很多人呢，当主回来的时候会咬牙切齿的懊悔啊，那真的是要咬牙切齿。 因为我不知道我们蒙了多大的恩典，对不对啊？他们在地上轻轻呼呼随随便便啊，所以呢，希伯来书作者提醒他们，如果今天你们为着自己的一点的安全而倒退回到基督教里面，回到这个犹太教里面去，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啊！啊，这就告诉我们的，我们还活在地上，对不对？我们超越不了这个地的范围对我们的控制，看不见那个永远事物的那个宝贵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求主让我们越过越能够有深切的感觉，主是无可取代的，主也是无可比的。我们您可丢掉生命，也不能丢弃这个。这个呢，是我们一生在主跟前的学习。因为基督徒呢，每过一个阶段，每达到一个层面，就有不同的试探和引诱在这里的。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在我们的深处，基督都是无可取代的啊，必须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点。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前面这一段的话很重要啊，很重要。那么我想我在这里稍微停一下好不好，看看弟兄姊妹们对于刚刚所交通的东西啊，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可以提一下。时间很宝贵啊，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感觉，请不要客气，好吧？也没有什么问题吗？好，如果是没有问题，我们就再往下面交通一点嘛。在下面呢哈，我要交通就是呢，在希伯来书里面呢，这作者也让我们看见呢，唯有基督啊，总揽所有一切的功用啊，在神的工作上面呢，只有我们的主啊，他总揽所有一切的功用、啊、那么他把它集中在一些重要的点上啊，那么我们看见他讲到主耶稣是使者，主耶稣基督是大祭司啊。那么这些呢，我想读希伯来书的如果我们稍微的仔细的读一下的话呢，我们就能领会了啊。这个使者呢，是关乎到神家的一个建造的啊。那么我们看见在那里他特别讲到这个主比摩西更忠心啊，摩西的忠心呢，已经是被神所称赞的，他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啊。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只是他建造会幕说的，在建造会幕的一件事情上啊，这在旧约历史中间呢、啊，那我们能看见神所得着的一个最好的工人就是摩西啊，因为他全然按照什么山上的样式，这个给我们提醒啊。所以今天我们的侍奉啊，一切都必须按照神所定规的原则。那我们很惭愧啊，很多的时候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思就做了啊，并没有按照神的意思，对吧？有很多人甚至修改了神的工作，做了神的谋士啊，对吧？弟兄姊妹们，摩西能够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完全按照山上的样式，不动自己任何的意念和情感啊， 那么把会幕建造起来，这是不简单的事情。所以教会历史上有很多神的儿女们，当他们里面得着了启示看见之后呢，他们摆脱过去啊，教会在地上整个历史上所犯错误的情况，回到原初的情况里面来建造。但是我们也看见，真正能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的人也不多啊。所以我们在看见教会历史上有很多重要的人物，他们都犯错误的。哎呀，我才现在知道，一个人要无懈可击是多么不容易的。所以这一句话，希伯来书第三章里面对摩西的称赞，这句话绝不是一句简单的话。你有更多侍奉主的经验，你就知道我们何等容易犯错啊，我们犯了何等多的错啊。所以摩西所得着神的这一句称赞的话是非常高的一个评价，在旧约无人能够像摩西这样啊，这个摩西已经是了不起的啊。我们读教会历史，我们就看见好多弟兄们都犯，比方说我们常常讲起几百年前的弟兄运动，这个普利茅斯的弟兄运动起来的时候啊，这些弟兄们多有恩赐啊！你像达比弟兄那么样的有恩赐，那么样的有启示，写了那么多的书啊，影响了那么多的人，但是最终我们发现叫人觉得惋惜，在他身上出现一些的错误，并且是很重大的错误，所以叫人非常惋惜。今天你读这些人的传记的时候呢，我常常讲有很多的传记啊都是弃恶扬善啊，那么其实隐藏了他们的许多错误的东西啊。那我们晓得马丁路德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在教会历史上，对不对？但他犯下重大的错误的啊。所以弟兄姊妹，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这不是一句简单的话，这不是随便可以用在任何人身上。所以摩西得着神何等样的一个称许啊！但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即使像他这么样的忠心，人就赶不上神的儿子。因为到底呢，他是这个房屋的一部分，他也是被建造的一部分。那么只有神的儿子治理神的全家，在一切事物之上啊，他的地位是远超过摩西的。所以只有主是使者。那么在希伯来书第四章里面呢，这个给我们看见第三章第四章很特别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他特别告诉我们神的家的建造啊非常的重要，而神家的特性是什么呢？是安息，侍奉主人必须进入安息。什么叫做安息呢？安息就是不动肉体不动血气的。摩西所以能够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能够把神的家建造起来，就是摩西深处有一个安息，你知道吗？一个不安息的人呢，是不可能不动血气的，啊，不可能不动情感的，不可能不动思想的。所以我们现在懂得什么叫做安息嘛？为什么这个安息在神的家建造上这么重要呢？所以这是希伯来书作者给我们看见正面的啊的一个情况，而他告诉我们，所有的功用都集中在主的身上，没有人比主更安息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只不过是学习安息啊，我们并不是真正能够达到安息。感谢主，这个点很重要。然后呢，他用了很大的篇幅呢，讲到主耶稣基督是大祭司，哇，这个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那真是破天荒的啊，这一个开眼界这个东西啊，因为他们是有观念的，这因为他们是有旧约背景，他们知道祭司的重要，对不对？尤其大祭司那是多么崇高的一个地位的，哎，没有想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呢，把这个引用在基督的身上，他让我们看见原来旧约的这个大祭司啊，他真正的意义是在背后的基督啊，啊，那么我们的主呢，总揽大祭司所有一切的功用在里面，好、啊。 所以旧约的大祭司们，他们只不过是什么呢，在预表的情况里面呢，略略的尽了一点点的功用而已。我们都知道今天在新约时代中，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祭司啊，我们应当符合于大祭司的这个原则的，所以主耶稣是唯一的榜样。所以今天在侍奉上面来讲啊，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做绝对完全的榜样，所以效法人的话呢，总是有一点点不大对啊。不过保罗也知道人的软弱啊，他说你们也效法我吧，但是你要像我怎么样，效法这个基督啊。那因为什么呢，他知道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又看不见主，也不够明白基督的意义嘛，刚刚蒙恩得救，对不对啊，怎么效法基督啊，很难的。那么就说好了，你暂时效法我一下，但是呢你要向我效法基督啊，所以至终还是把人带到基督那里去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呢，有的时候我们得出一些前面弟兄有恩赐弟兄姊妹一点点的帮助，那有点学他们，这个也不算是错。但是你如果永远学他，你就错了啊，你看不见他身上的基督，你是学这个人的样子，那就错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呢。那我们的主呢是真正的大祭司。原来神在旧约时代中安排这个大祭司，这只是为了什么？说明了主另外一面的功用。当然这个我想希伯来书讲的很多，我们没时间能够详细去解释它啊。无论在人性神性方面，我们看见基督都是完全的。啊，那不仅这样，希伯来书呢，作者也让我们看见呢，他不仅是祭司，他也是祭物，他自己把自己献上，身体献上，是吧？他自己也是祭物啊。所以呢，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呢，基督的意义总揽一切了。哇，这样才让我们知道旧约原来献祭、杀牛、宰羊，这些都是指着基督说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回头再看会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犹太人有不同的眼光。犹太人只看见一个是个外面物质的东西，对不对？但是我们来看的时候呢，每一样东西里面都有基督的意义在里面，是吧？现在你再回头读这个旧约的圣经的时候呢，哇，在新约的光底下，你看见原来会幕解释基督的意义就解释得更丰富了，对不对？这个外院的围子，连那个杆子，连那个座子，连那个绳子，连那些丝线啊，那不要说里面的什么这个祭坛呐、洗濯盆呐、这个什么陈设饼的桌子了，这个香炉了，这个灯台了啊，连外上面的帐篷，所有一切事物都解释基督的意义啊，里面的造假板也解释基督的意义，对吧？这是什么？在新约的光底下面看见。但是呢，这个人就怎么样，需要圣灵的启示啊，不是光是在道理上知道了就可以了。所以我们能看见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只有基督总揽这一切的，你们不要追求这些外面的东西啊。你原来所相信那个犹太教，它原有的东西是为着基督做见证的一个东西，你不要去再去追随这个东西了。你抓住那个影儿，你失去那个实体，你还有意义吗？完全没有意义，对不对啊？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也讲到了，这不只不过是后世的影儿，是不是？所以当这个实体来到的时候，这些东西就过去了。所以希伯来书就讲嘛，这个就渐渐退去了，这些东西啊被废掉了。但是呢，我们人有非常大的难处，一直到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人就犯犹太人所犯的难处，同样的错误，我们常常抓住外面的东西，抓不到里面的东西。所以今天呢，人看整个教会的工作也是用负面的东西来看，这是令人惋惜的一件事情。我们看不见那个真正属灵的 那个侍奉。所以尤其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啊，我常常感觉到有一般真正认识主的这些年长的弟兄们，他们逐渐的开始离去啊，所以有的时候叫我心里面呢也感觉很有一种的这种情绪啊，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啊，好像有点着急啊，有点焦虑啊，为什么这些人走了之后呢，好像那些真正知道怎么侍奉主的人呢越来越少了，变成我们看见今天眼见的这个地上的这些工作呢，很多都是在外表的东西上面的。所以你如果有真正属灵的眼光，你就知道了，哎呀，今天这些东西是无法叫主的心得到满足的啊。也许我们很热心啊，也许我们在那里这个很有善意，但是呢摸不到神所要摸的东西，这是非常非常令人担忧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仰望主的怜悯。弟兄姊妹，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在一起一同追求啊，我觉得我们需要提醒，相互之间的一个提醒啊，我们不能追逐这些外面的东西。有些东西不一定是坏的啊，看起来可能也是好的，但是呢绝不能容许这些东西呢那么影响我们啊，让我们失去了那个里面真正的那个得着。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把这一切他们中间所有的这些问题啊一一的给他们做解答。哇，这真的是老练啊。所以我有时候读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心内心深处啊，这个好像发热啊。今天如果还能有这样的侍奉主的人出现，多么美好！你知道我们过去很多年长的弟兄们，他们多年在主面前的经营，他们的侍奉上面给我们看见，绝不是一种肤浅的东西，他们出来的东西都是很有重量的啊。因为什么呢？他们真正的在主面前得着主要他们所得着的。那时候弟兄们有的时候有这样的形容啊，很有趣的。有像从前你弟兄在中国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弟兄姊妹，我再说没有人是绝对完全的啊，我们尊重主所托付他的那一份，我不是高举人啊，但是呢他的确很老练在属灵事上。他讲有一次在一个大会的里面，那么弟兄姊妹们质疑发问题啊，他说呢，有的时候他那些问题出来的时候呢，你弟兄啊看起来轻描淡写的引一句话，一句圣经的话，或者引一句话，他就是像什么呢，就一枪就把那个人钉在墙上。他们当时形容是这样形容的啊，你就知道他们多么的老练呢，他们能运用神的话运用到多么纯熟的一个情况，一句话就把你的问题盯住了啊。希伯来书的作者正是这样的。犹太教的圣徒，这些基督徒们里面有这么多的背景上的难处，对不对？他运用基督的原则，把他们的问题一一的把它盯住啊，每一个问题都是解释的非常的精辟，解释的叫你无话可说，解释的叫你心服口服。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多羡慕啊，是仰望主的怜悯，让我们在侍奉上要往成熟的方向追求，要往老练的方向追求，不要光以眼前的这一点的服侍的东西为满足，我们差得很远，差得非常的远。如果你今天有一点属灵的眼光，你就知道侍奉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这种情形。好，为了时间啊，对不起，我快快的再交通一点啊。那么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都知道它有五个大的警戒，五段大的警戒的话语啊，这个我不去讲了。那么这个五大警戒说明什么呢？今天呢，我们不能越过基督和基督的工作，这个也是我们今天侍奉上呢有时候很容易犯的错误啊，你不能越过基督的， 你也不能越过主的工作的。这用简单的话来讲，说基督和基督的工作是我们不可以得罪的。今天人呢，多么的大胆呢？你看见基督的十字架的工作，这是主解决一切问题的唯一的一条路，对不对啊？但是呢，我们把什么，把哲学、把科学、把什么心理学这些东西弄进来代替啊，这个东西是非常可怕的。我们以为说我们可以用人的方法，用人的意念来帮助基督徒，帮助教会解决问题。你如果不用神的方法，你就得罪神，很简单。你不用基督的方法，你就得罪基督了，啊！我想这个话我再说，这是容易说的，不容易做的啊。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的思考啊。所以这五大警戒啊，这里面的话，我们能感觉到这个作者是多么的老练。他讲这些话语的时候呢，这些警戒人的话语的时候呢，都是什么呢？每一句话都是直接针对问题的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想责备人呢、啊，都责备的不对啊。他们这个责备起来的时候，那个话语真是有穿透力的啊！你仔细读这些话，你就发现这个是多么不容易一件事情啊！我再提一件事情啊。那么到后面，希伯来书作者在十一章里面提了很多见证人，对不对？他这里特别提醒我们什么呢？这些人所以蒙恩都在乎基督啊。不是他们自己有什么了不起，弟兄姊妹们，这他举了这么多人的例子，就是提醒我们，今天我们的蒙恩在于基督，我们应当像大卫一样的，在主面前说：“主啊，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啊，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在你之外我没有好处啊，就这个意思，在你之外我所得做的那些都没有价值。”弟兄姊妹，我们能这样说吗？我们敢这样说吗？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不太容易，对不对？啊，所以这些人，他们得着他们一生的价值，就在于他们能够忠心的跟随基督。你知道信心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看见。信心这个东西就是连接，信心这个问题就是进入。没有信心，不可能有看见，不可能没有信心，你不可能连于主，没有信心你不可以进入，不可能进入基督的实际。所以今天我们在主跟前知道，这一般人他们因信活在主的跟前，就他们和基督发生的关联，所以他们的一生有价值。圣经特别记载他们，对吧？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啊，今天在新约时代中也是一样。我们的名字如果要能被记载在这些册上的话呢，那么你要必须跟他们一样啊。所以这是他们的一生都有价值啊。那么当然希伯来书作者也很平衡，这些人所以能达到这样的情况，他们也是接受神的管教的啊。所以呢，基督徒要明白神管教的意义啊，我们这个堕落的天性呢，不管是不行的啊。所以你受苦的时候呢，也不要难过，你要感觉到神的管教啊。神在生活中天天有管教，我这些年我也是感觉到很多事情发生呢都是神的管教啊。那么最后一个点啊，对不起，我这个时间过了，运用两分钟啊把它讲解完啊。最后一个点呢，它就集中在一件事情告诉我们是什么，基督徒要进入幔内出到营外啊。这什么叫进入幔内？你第一件事情你必须要深入啊，进入幔内的经历，要有亲近主的生活，要明白神的心，要跟神之间建立直接的关系，最亲密的关系，明白他的作为，这个叫进入幔内。出到营外是什么呢？要避免那些错误啊。 不要跑到人的营里面去，这个人的营就是宗教团体啊，那个当时就是犹太教啊。今天我们晓得也有很多宗教的团体，我们要避免这错误。他为什么用个营这个字来说明呢？这个营就是什么，一个捆绑你的地方。的确我们看见很多基督徒也是，你今天落到那个宗教的捆绑里面也是出不来了啊。这个营呢是个辖制人的地方，很多人被辖制住了。如果是这样，我们的生活侍奉在主跟前会失去它当有的价值。所以弟兄姊妹们，希伯来书这卷书啊，当然里面的内容很丰富，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详细的一一的来解释，但是我们把这些重要的点呢和弟兄姊妹们一同有一些的交通啊。而这些重要的原则是关乎到今天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侍奉中是可以运用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今天我们同样处在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时代的里面，但愿主让我们能像希伯来书的作者一样，能有这么明亮清楚的眼目啊，那么我们能够在这个路中间呢，不仅自己能不受环境的影响，而能够跟随主走到路中，把握我们中间有许多弟兄们也能在这个时代中，在许多弟兄姊妹中间成为引路的人啊。今天这个需要太大了，就求主施恩怜悯我们。对不起，我们的时间到了啊，我必须停在这里。我们再有一点点祷告好不好，我们有一点点祷告啊。那我先请几位弟兄们这个然后其他的弟兄姊妹呢可以随着圣灵的感动要祷告好不好。我们请郑伦弟兄好不好，请郑伦弟兄预备着。然后对不起啊，我这个上面呢看不大清楚，那个瑞仁在吗？瑞仁不在啊。广仁弟兄在吗？也不在。哇，都
我看到文革。
上次有请文革祷告过啊，所以我想换人啊。那么还有谁啊？请国威弟兄好了，好不好？国威弟兄你也祷告一下。那么好了，还是最后还是那个请圣享好了，圣享啊。我们请三位弟兄先做简短的祷告，如果弟兄姊妹你有感动也可以好不好，大家不受限制啊，可以自由的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谢谢主，真是借着弟兄们将读希伯来书等当中真是交通，我们看见主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主啊，若是我们一直活在这个影子的底下，主啊，我们没有看见主的真实，主啊，我们里面没有意象，主啊，在这幕后的世代，主，我们就要随波逐流。
是的，
主啊，我们真是能够被你所带领，
对吗？
我们能够进入幔内，
阿门。
我们真是能够与主有交通，
阿门。
主啊，真是被你自己的生命所吸引，主，我们就能够真实明白许多在这个幕后世代仇敌所做的工作。
是的，
主啊，包装好像是属灵，好像是真是美好的东西要带进教会。
主
啊，这就是我们做了许多不蒙神所喜悦的。主啊，如何能够在这些当中能够有个属灵的眼光。
亲爱的
主啊，唯有真是看到希伯来书作者所给我们看见，真是能够回到主基督的自己。
阿们。
主啊，让我们真是能够借着主你所一生的带领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一生的跟随。主啊，让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属你的，什么是属世界的。
是的，
主啊，愿我们真是能够来到结局的终了的时候，
主啊，
主啊，回头一看，真是神满满的恩典所带领。
Amen。
主啊，愿我们不将我们自己好像为主所做的能够为主什么成全事情的，主啊，带进主你自己的身体里面。主啊，因为到了结局回头来看的时候，可能有许多都是草木可见。
是的，
主啊，原本我们在热心当中所成就的，主啊，原来其实都不蒙您的喜悦。
亲爱的
主啊，愿我们真 有一个真实的心，主啊，真是被你的意象所带领，让每一个时刻当中，主啊，都能够被你的意象所检验，主啊，为生命在当中能够活出真实的实际。
阿门。
所以主，献上感谢，主，谢谢主，今天真是借着弟兄们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主啊，在这幕后的时代，在每一个时代当中，怎么能够为主坚立的站住？
是的，
主啊，不被其他的事情所吸引。
阿门。
主也唯有自己，真是再一次的带住我们每一处各道各处的弟兄们，能够在主的真实的真理当中，主，我们来经历你的自己。
阿门。
主啊，为各处各道为你做荣耀的见证。
阿门。
主啊，愿这样的一点的心意。但是求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求主借着圣灵不断的在我们里面做更新的工作，做
爱
你的工作，爱你的工作。主，我们谢谢，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一切在主耶稣基督的名里祈求。
阿门。主啊，是的。
帮助我们身体
关
所有
困难
的作用。
主啊，是的。
你的社会正义也公于教会。主啊，是彰显在教会，彰显在儿女的身
上。哎们。
你话愿我衰落，让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哎们。
一点好。
是的。
不该是爱美。你实在是没有留的样好做回你的儿女。
主啊，是的。
你虽然你的心，
主
啊，借着弟兄们的口，主啊，你受你的话语的时候，儿女的心，
主啊，
受你的重，儿女的心，主啊，他就无感觉。
主啊，
主啊，得到高度，
主啊，
太苦了。外界来帮你跪
赞，
因为你太配合了。
嗯，
是吧？
而且我在里面，你的距离是让这个对吧得到真实意义。
哎呀，
啊，当然在你面前当自己的纪念。
阿门。
所以求你一点啊，扶着你的弟兄们，应该按你的配合，也就
是。阿门。
主啊，我们把满心的感谢赞美献给你。
阿门。
我们人，我们活在地上，我们充满了需要软弱，我们也常常经历各种的变动。
主啊，
主啊，你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何等的牢靠，
阿们
何等的丰富，
是
何等的浩大。亲爱的，把这个救恩不是别的，还是你的自己。愿你让我们更多，我尝到你自己的滋味，
是
吧？更多被你吸引，是吧？我们愿意进入幔内，
是吧？
更多接受你的管教，是吧？在属灵生命上结出生命和。公义的果子，平安和公义的果子。亲爱的主耶稣，愿你得着我们这些本来卑微属土的人，主啊，在今天这个时代，主啊，我们能够跟随你的旨意，主啊，并且在属灵的生命上学习持守你的自己，主啊，好像我们不仅能够在各样的环境中，主啊，得你的扶持和怜悯，所以叫教会的做建造。
阿们
把心中的感谢赞美献给你。今天你再一次就把希伯来书放在我们里面，主啊，愿你借着这卷书常常的提醒我们，常常调转我们的眼目，一转到你自己的身上。主啊，当我们遇见各种考验的时候，主啊，愿你扶持力天天顾我们的软弱，我们把心中的赞美敬拜感谢都献给你。我们何等愿意我们在你的手中，我能够向弟兄所交通的 成为一般与主亲近进入幔内并出到营外的人。
主啊，
叫父神的心啊，因着你自己在教会中得着喜悦，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